太阳系报告，太阳系报告，本月火星探勘科技金融 Podcast 推荐 Offering high quality news 动漫娱乐 Ryoiki Tenkai 带你进入推坑的无量空处，日本流行音乐中毒 Yoasobi Yoroshika Yoroshiku 近期心灵探索Trauma is there, and what can we do? Mars Journey, ready to launch with you.宇宙安安，欢迎登录 Mark One 新报第一集十二月刊。有有有新单元嘞，新单元嘞，哇哦啊！各位嗨起来啊，燥起来，把手放在空中甩，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呵啊，这个新报是在报三小，难道还要同仁帮你撑十秒吗？这个单元呢，其实我设计上想要来钻研学习的一些新知哦，然后或是体验了哪些娱乐啊，还有推荐一些自己中毒的歌啊，还有自己心理上的一些探索还有整理哦，然后跟大家来做一个月报的感觉，也算是设一个底线啊，因为至少一个月的月底有更新一次嘛，而且这样下来哦，其实也要活得更充实哦，才能有内容讲嘛哦。但还是不保证不会休刊嘛啊哈。好啦，那其实这个单元也是我最近才有的概念哦，我原本的设计上是完全没有的哦，因为有些东西主要就是我每个月接触到一些更琐碎的东西啊哦，其他单元啊哦，连可能星际杂谈都整理不太出来，太细了啊，真的想要做成一集哦又很难塞很难填充哦。那突然想到如果凑成一个月的量，那东拼西凑，好像也算够哦。哇哦，真的是企划鬼才，简直就是想单元界的 J Chao。OK， all right。然后我在打标题的时候，十二月嘛，才突然想到，这是鬼面十二鬼月，为什么要有十二个呢？之前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想，靠腰，因为有十二个月嘛，那么简单，我靠，超累个。那反应超慢是怎样？对，好了，那我们来进入第一个主题吧。首先是学习，也算是薪资的吸收上。其实也是最近听 podcast 的密度才开始提升。我们已经做了两个月了，现在才开始更积极的去调查竞品。没关系啊，至少还是来研究了嘛。那第一个呢，应该就是要推科技导读啊这个 podcast。那其实本身是一个付费的电子报，那会再搭配 podcast 来做一些讨论，主题都是在讲科技相关时事，也会去讲一些新创公司啊，或是大公司的发展，或是营运哦，或者 是并购啊这些议题哦，蛮有趣的。我主要也会瞄准美国，其实就看到很多有趣的集数哦，像是 TikTok 哦，就做了一集。正常人可能哦，像我原本就想说，妈这年轻人在用的东西，对不对？上面一堆废片，对不对？我就不知道就是有时候还抓不到他们的频率，就到底在干嘛？浪费时间拍这种东西，完全忘记自己大三的时候 ，IG 用那个现实动态干，就是做实验做到太无聊，然后开始在那边耍低能，然后录下来，然后 po 到动态上。靠！现在想起来，那还真的是 TikTok 的一个核心理念哎。还敢讲别人，对不对？始作俑者就是你。主要就是他很注重在消遣娱乐上啦。即使没什么营养，但看了就是爽，对啊。那他有一集就专门讲 TikTok， 然后来讨论他的 App 设计。因为我们平常在讲一个 App 设计，你第一个首要任务当然是 User Friendly 嘛。你一定要让用户觉得使用起来很方便，然后想运用什么功能就马上可以成功达成，对，这是首要任务。但他这里有讲到 TikTok 它的设计 除了这一点以外，反而还可以达到 data friendly、就是在 data collecting 开发端更友善，可以收集一些用户的使用倾向。这个就很屌，就是说、你看一个影片喜欢不喜欢，你就是左滑右滑嘛，那这很快就可以当成一个变量去处理、因为可能我们平常用 FBIG 有太多选项、按赞啊留言啊，那开发端就会不清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贴文、因为有太多选项，所以反而不知道你就是用户又不一定会实行这些、用户可能就直接滑过去，但这个滑过去可能又不代表他真不喜欢这个贴文、只是有太多资讯或是选项要他去做抉择。可是 TikTok 它就是很简单嘛，你喜欢就滑，对吧、就是很直白的一些设计、就能让开发端清楚的知道、你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他在一些推荐影片上的统整、就会做得更完整更精准、所以其实在使用 TikTok 的时候、你可能前面在很短的时间喜欢不喜欢滑一滑、马上就可以知道你喜欢哪些影片种类，那就可以迅速进入那个舒适圈、就用得很开心。哇，对啊，一个屁孩 APP、不是，我说一个年轻人 APP 对不对，竟然想了那么多、完全突破我的那个偏见，对对吧、那我就觉得很酷，哎呦不错哦、还有我还载了一下来玩、后来是觉得太低能就删掉了主要也是怕自己中毒在那里面，对吧、蛮可怕的。好，那他有讲过 Airbnb 啊，就是因为他在早期跟一些饭店是有一些高度互动的，这些强烈连结呢就可以比可能 booking.com 啊其他订房网站带来更多优势，而不只是一个中介商的感觉，因为跟他签约的业者可能可以提供更多特色化或是客制化的一些服务，那就可以让他脱颖而出。虽然我没在用 Airbnb 啊，可是听他讲就厉害厉害哦，对。好，那在他有讲到马云嘛，就是之前可能那个蚂蚁金服要 IPO 啊，结果呛了一下老共，呛了一下王岐山，就直接就被喊咖，哇，动弹不得，是吧？那知道这个以后，主要是前阵子就是突然跟我爸聊到，然后就那个好像马云好像最近很红哎。我就说那就是因为他在准备 IPO 的时候、跟党吵架，那、还有一些细节怎么样怎么样，哇，我爸眼睛一亮，哇，儿子、好厉害，哎哎哇，这种虚荣感、让我特别的觉得、有价值、好险有听这集，对不对、真的也算是一种话语霸权，对不对？那后来他有一集也有跟这个 Manny Lee、讨论到 Roblox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很酷，就是它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游戏，那玩家呢可以在里面自行设计一些游戏模式，那甚至还可以用这些设计来盈利、有点像当初大家开魔兽3，可是结果都是在玩就是玩家做出来的信场，就这种感觉、但他也说到就是这个 Roblox、虽然就是玩家创造的动力很强，但客群年龄也偏低，所以可能消费力也比较不足，也就会影响市场的规模或一些架构。我就讲个游戏也可以讲得那么透彻，蛮佩服的，对啊，所以就还是蛮喜欢科技导读的，满足一个理工宅需要的知识嘛，对吧、那后来又有听到一个新建广播、他也是讲比较科技类的一些新闻，就他有一集又找了 Manny Lee 在讨论电子报的问题、因为其实 Manny Lee 啊他有做了一个电子报叫漫报、也是在讨论科技业或是一些商业的相关消息，对吧？所以我也是老老实实的订阅下去，也是蛮喜欢这些内容的、在这边推荐一下。那国内 Podcast、这几天有听到一个财经 M 平方也蛮喜欢的，它的 M 平方呢其实就是 Macroeconomics 跟 Microeconomics， 就是总经跟各经嘛，还蛮酷的，对吧？可是真的很多人用 M 开头，有这个什么 M 平方嘛，还有 M 观点、也是蛮大咖的，还有一个什么 M 脱壳，哇，真的好险，因为我 Mars 也是 M 开头嘛，好险没有叫什么 M 代理、不然大家分不清楚到底要几个 M、是多 M、明明比较想当 S、也是不用公布自己的性癖啦、好险我在没调查的情况下、没有跟别人撞名、可喜可贺。好，那再来是有个 IEO， 那是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bserver 吧，就是什么国际经济观察，也是它的每集时间比较短，但讲的也是一些经济上的时事问题，也是蛮喜欢的，反正这一类我都听得蛮开心的，那又从那个 Manny Lee 他也 听了很多美国 podcast， 所以就经他介绍，也知道了有一个是 A16Z， 他是一个创投家叫 Ben Thompson 制作的一个 podcast。那因为他这个 Ben 啊，他长期就在做创投，所以给的一些观点，也是深受 Many Lee 所推荐，所以我也是毫不犹豫定下去。主要是他的这些市场嗅觉啊，一定不输我这种菜鸟，所以当然还是要跟他多多看齐。那当然听这些主要还有就是，在时事方面，如果又跟家人聊起来，是不是就很有优越感？很肤浅的欲望了，反正就是，觉得没关系啊，你都问，我都会，对，哇，整个就是一个资讯提供者，爽。那当然，我其实还是对物理化学有一些基础的兴趣嘛，所以还是有去看一些书啊。最近看了一本在讲碳元素，那碳元素组成的哪些物质，那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被使用。这本书也是满足了一个化工人的求知欲啊。那我之后也会做成一集来讲一下它的内容，再经由我的一些化工课业上的知识做分享。那再来也会讲到它里面有这个碳纤维，那当然就会讲到它的强度，可能是可以跟金属比拼，那当然这样就会激起我的好奇心，那就是到底是哪些性质上得到了突破呢？那这就牵扯到材料科学嘛，所以就会去研究金属材料啊，那它的机械性质啊，会是要怎么去判断？那当然就会讲到 Young's Modulus， 杨氏魔术，不是 Magic， 是那个模型，你像，反正就是在讲翻不回来，反正就是在讲那个应变跟应力的关系来表示这个材料它在受到拉伸啊一些剪切力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强度。那这也是蛮有趣的，所以也研究了一下，好像大学好像也没有学得很好，比较没有修到这方面的课啦。那讲到剪切力那其实也会跟大三学的那个输送现象有关联嘛，因为输送现象就是在讲要把这个原料啊，可能是气体或液体，那你在流经这些管线的时候，有些物理现象你要去研究好，像是这个原料的粘度啊，也会跟管线内部的表面有牵扯，会产生这个 shear force， 就剪切力。那时候也要去学那个微积分方程要怎么算，其实我忘得差不多，但记得算起来蛮有趣的，跟那个他妈公数比起来，公数真的很痛很痛，就靠腰很多代数拉一拉求一求，我真的还是不知道在干嘛像那个 Laplace 啊 Fourier 这两个伟大的转换方程式，但好像也没什么机会耍帅。对，虽然有出现在反正问前那个反基因方程式的白板上面，这比之前讲那个美国总统大学还难扯到。对，哪个妹子又不是学妹，对，他问你Laplace 是什么，我就像乐基干扭个烂超恶妈的算了，好啦。那再来又碰到这个量子电脑，他就讲说其实我们这些 transistor 就是我们一些计算单元普通都是用01作为一个单位嘛，那只能是一种，但量子电脑呢它的概念就是突破了这个限制它变成了一个几率的形态，那这个几率呢又是用不同状态的量子加权所组成，有点像就是可能0占了几%1占了几%，那合起来它就会是一个叠加态。你会问我说靠这三小，我会回你说我怎么会知道对，然后就真的有点悬啊。那主要就说是想用这种电子啊，它不是磁悬，就是我们是讲那个悬量子数嘛，有正一啊负一啊，那可以透过这些正一负一然后加权性来更灵活的做运算就是在某些运算方法上可以更有效率，但效率其实也不一定会比一般传统电脑的算力高，而且又因为这些量子单元很难控制，因为真的要很微小，那其实出错有时候还不知道，对，所以在目前阶段可能还不是说它只要发展成熟就能完全取代现有的所有电脑，而是在针对某些特定问题的一些特性才能发挥更高的效率。那这里有提到会是在 cyber security， 那就是网络安全，因为牵扯到加密，那加密就会叠很多层的计算，这种指数级的运算可能就会很需要量子电脑。那也有讲到 drug development就是分子演算，因为你在分子 就是药物分子设计上、有不同的官能机，那可能可以借由这些快速的拼凑达到更快的效率。还有一些特例可能在 financial modeling、就是金融问题的建模上、因为其实很多金融问题、这个市场你的变数很多，那乱度也会增高嘛，那这个乱度高的情况下也可以期望被量子电脑来更快速的解决。那当然还有讲到什么、better batteries 啊，Cleaner fertilization、Traffic optimization、Weather forecasting、或是 climate change、Solar capture 很多方面啊。可是、他讲到后来我也不知道是哪些性质让它可以这样控制，让它可以在使用量子电脑的情况下效率更高、有点不负责任、靠呀、我也不懂咩、这时候就退一步说，我只是一个、information provider、不是一个 teacher 啊，对，还敢推脱啊、好啦，那希望懂的人呢也可以来信、或是匿名留言告诉我、那我会再帮各位补充、我就只是觉得这很酷，想要讲一下，而且可是好像也真的不太、没有真的百分之百懂、好，那再来就是 machine learning， 我硕论的研究领域，但也是因为心魔、一直没有去碰。那最近心态在调整中的话，就会慢慢去接触嘛。希望可以越来越适应。那但心态问题后面会讲到，对吧？其实我很多线上课程会从交大有个 NCTU OCW 来看。他很就是蛮多东西都蛮有趣的，像我看的就是庄伟洲博士他的这个巨量资料与资料分析科学一个短期课程，对吧？那大概看了三分之二吧。他在讲一些资料使用啊问题啊，还有一些企业的这种资料系统设置，对吧？那后面也有讲到可能有这个 database 的设计啊、还有一些 feature， 因为 machine learning 讲的就是一个 feature， 你要有一个特征才可以被抓到见识，然后更进一步去使用、就是要有一个倾向才能让系统更好去分析嘛。那这个也是一个学问啦，其中有讲到一个 Gartner Hype Cycle、这蛮有趣的，就是说因为总是会有很多新的发明嘛，那这个新发明它的热度、期待度、它有一个趋势，那普遍来说它都是先经过一个很高的曲线、就后来这个 hype 过去了、就会下降下来，那再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慢慢成熟、发现可以做更多应用之后，那再抬升到一定程度、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东西。那现在比较在趋势顶点的应该就是 autonomous machine learning 吧、就是不只要有机器学习，那这机器学习你要让它自动化、就是让它能自主去做一些资料的预处理啊，或是一些循环、也是很酷啦，对吧？也希望自己也可以搞懂啦，对吧？那主要也是最近真的借蛮多书的、有什么近30年的科技趋势分析啊、金融历史啊、什么日本酒介绍啊、徐志摩文选、很多内容都会想做成 podcast 的单元嘛，但其实要做成节目内容又还要更详细的整理分类、也不能只是草草看过，对，那反而也会有点造成阅读进度停滞，对吧？现在就希望可以找到平衡点做一些取舍、太杂的就放到月报来讲把这个单元讲的好像在捡回收一样、以为这个单元是新竹工程师是不是我靠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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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alright calm my fucking ass down、完蛋，这个地图炮我同学全部中枪，不行，这样会没听众，对，好啦，开玩笑的、抱歉啦兄弟、开玩笑的、效果啦效果。再来要讲娱乐推坑的部分、娱乐啊动漫、表演的部分、第一个还是要讲 Jujutsu Kaisen、咒术回战、靠腰啊，不是之前也讲过对不对、不知道、主要还是真的蛮推的、逢人便推、但也是可以理解入坑是需要时间的嘛，对、像 Jason、那就超级难推、简直就是一个二次元绝缘者、之前问他这看什么对不对，就说火影忍者，我靠我靠2020了、再看 Naruto 厉害了、这个有点 lag 又有点怀旧的感觉，对，那就是、在想下次还是要先推荐他山海经或是论语、这种经典就比较不会有退流行的问题不是啊 好啦，看一下啦，反正就是说我回来先回来讲咒术、哇，最近那个日本那边出了第14卷的单行本，要求那个封面、我们的两面树挪、上次念错一直念弹、在弹三小、人家是右面斯库纳，靠，超爆帅哇，我帅到没手指，对。总之，这一部真的要总结的话，就是一个王道的集大成作，有火影的角色配置嘛，又有死神的超度，那那个对话的逼格也是够高，对，但又不像死神那个战斗乱化，妈的，我反击你的反击的反击，看那冲三回，它是有逻辑的，像有一点就直接吊打，像什么？在招式解说部分，靠腰哦，那时候千年写战篇啊，死神啊，就是有一个凤桥楼十郎，他妈在万劫的时候，干他万劫超强，然后敌人感觉就要被打趴，就他就开始解说他这个万劫的能力，就说主要还是靠你只要有听觉，你只要有耳朵，那我这个效果就会传达到你的脑海，让你痛不欲生。干，结果这个对手听到这样，就直接把自己耳朵戳爆。就说那这样你是不是就没辙了呢？看，然后那个凤桥就直接狂冒冷汗，就被打爆。娘嘞，看这什么低能打斗啊！想到就气，看白痴在那边自己解说然后被发现弱点之后就直接没戏，我下去探亲。娘嘞，看我看完那话真的是气很久，那现在想到一讲又开始气。对，那主要就他们会讲一堆，开始介绍自己招式嘛，那就泄露弱点那咒术呢？他在这里就设定的很好，就说如果讲出了这个效果，这个设定其实攻击力就会加成因为跟对方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约定，就不是说我讲只是讲爽的，如果被你发现弱点，那是挖给谁这种低能剧情，对光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超赞很有逻辑啦，也是突破了这个以往的真的看太多人自己多嘴然后就自爆，干妈的呀然后剧情上也不会太拖，对，目前那也会有期待，那又能保持耐心因为有时候追连载真的很容易就会没耐心嘛拖一下就大家都很敏感，对就不说某个航海漫画有下半的内容都比本片有趣，但其实对追连载这种无限的可能也是一大乐趣嘛，只是现在太少作品可以真正得到这种乐趣了，像鬼面中间真的是还蛮喜欢的，对吧、很可以投入他的剧情，靠，就那个魔王战到底在然后整个在拖戏，然后又没有什么刺激的战斗，就让人觉得在拖台前，也把我对整部作品的评价一直往下拉，很可惜啊。GG 那再来要讲炼巨人真的是算蛮红的吧主要会吸引我也是主角变成炼巨恶魔的时候真的蛮帅，然后那个它其实那个世界的设定是蛮阴暗的，对，有点写实，又有点残酷，也是很吸引我而且随便都在死人便当不手软甚至还有什么单行本的封面诅咒就是谁上封面八成都会挂掉有够可怕我在追的时候就跟看咒术那种一路追很爽的感觉不太一样，其实到八九十话的时候烦躁感就有点起来，对，因为它就是一直在发便当，可是有些便当就是在剧情暴走的情况下发的，我就觉得干他死的好像不是很有价值那你作者是发必发，对，就真的有点草菅人命又不是恐怖片，对，恐怖片不是可能六人团最后活的只有一两个，对吧、要么就是他的死可能铺陈的不够那个感情还没带入进去他就死了就没什么感觉，对那时候看得很烦躁，就上那个 C 恰版还是看一堆人在讨论就其实有点不太爽，就是靠要这个剧情有点暴走成这样，大家还是一直讨论是这样是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边顺便推一下这个 Muse 乐团的 Stockholm Syndrome 好听好听这样也可以离题好了。后来就说，所以我中间有一度是挺追这个炼巨人的但是最近直到它完结了才想说来补完，也就意外好像收的不错至少结尾没有爆炸，对，而且竟然还只是一个阶段的完结可能还会有第二部，对还敢学我这个烂尾然后中间很神的神作东京十种总之我还是会期待这部作品，对，即使还是有可能再度受伤害原来 Mars 的 M 是 Do M 的 M 巨人，最近这个第四季出了嘛，就是最终季，终于要做个了结了，但其实就前三季也是看得很爽，但我因为第四季是有点像东京食种一样，有点像东京食种 RE 一样，它是跳脱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讲故事，但我觉得这种手法就比较冒险一点，因为少了主角群，你可能刚开始那个对角色培养出来的情感就要重新建立，那我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最后面的内容就比较没有动力，而且那些网站就很难按，按得很累，就一度停追，而是最近下定决心，跑去那种漫画店直接拿单行本来狂翻，这种感觉就很爽，追起来就特别有感，也是觉得后期这里剧情也是处理得不错，就是它的脉络是我觉得蛮深刻的，那也蛮细致，就是不是只有两大阵营的对决，你可能同一个阵营里面还是有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那就会衍生出不同的利害关系，那就有可能会分裂，或是跟敌方结盟，那这些就是已经跳脱了原本人打巨人的格局，更细腻了，我觉得那也是蛮喜欢的，难怪会被称为一个神作，当然也是要收好了，对，虽然他的画风还是觉得他们每个都很像在惊恐的状态中，但剧情真的是无法诟病。好啦，那再来讲音乐部分，最近真的是狂听，要么自摇，要么就日本流行，那主要也是被这个咒术回战的 OP 拉回来的，这是他们 EVE 唱的这个回回奇谭，开开给他，哇好赞，直接中毒，那个前奏下去直接射出来然后那个动画我是好久没有一直在 YouTube 疯狂 replay 那个 OP 了，每次就看这个五条在方那边放那个反转术士，再配合那个副科的疯狂摇滚，哇真的是半规管疯狂高潮，那当然 ED 也很神嘛，就是 Ali 跟 Aklo 合作的这个 Lost in Paradise， 画面呢也是这些角色会搭配一些时尚穿搭，再配上这个旋律有 Bass 就很秀，节奏呢就比较 Jazz 一点，就是比较滑，就比较 Chill，不是 VTuber 那种油滑，那连呱吉他在他的呱吉电台直播也有放在推广这首歌，还有咒术回战，对吧，不错，希望也可以突破这个宅宅圈，让众人认识到那再要讲 Bondi，其实前两个月就开始狂听了，他是一个新人虽然长得有点像纳豆但他的音乐真的非常的多元第一次听到是在这个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这个片尾曲是灯火哇那个前奏吉他一下去马上中狂听了一个礼拜所以现在其实有点腻其实偶尔听一下还是觉得很赞对那个字句就别说那个剧情其实我看了第三集就弃追了干不知道当初放那个动态冲他笑因为第一集看起来真的很棒好刺激心动动对吧那个女主角石桥也是很 Q 对那主要是后来去听 Bondi 他同一张专辑像灯火就是偏吉他主奏嘛但其他首歌呢那个曲风很多变有些也有爵士风有些是日式 pop 风也有抒情的就是很丰富就虽然同一个专辑那边换歌会觉得曲风这样骤变会有点吓到但每首听了都觉得还是耐人寻味值得细品那也是觉得 Vaudi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未来会持续追踪的创作歌手真的要说中毒最深的就是这个 Yoasobi 了以前就会听 Yoroshika 嘛我就想这个 Yoasobi 都有又是在学必学对可是它还是有它的鉴别度像最红的就是 Yoru ni Kakeru 夜曲第一次听其实还好但听久了就很顺耳还有 Tabun 或是群青群青我最爱对跟东京事变的这个群青日和一样都是一听就中的代表虽然东京事变这一团其他歌有点难中曲风真的变化太大对那回来讲 Yoasobi 那其实目前也还只有六首歌对吧所以想要当早期粉就其实可以赶快上车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在他可能爆红之后就说他们曲风变了不像以前 这种好像很厉害的这种拽爆老粉。像我其实入坑 1OK Rock 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期了，所以我也不能讲这种话。那些早期粉就说，哦，已经没有那个摇滚的 feel 了，变 1OK Pop 了，我就没办法当这种初期粉丝，讲话自然就比较小声。对，但 URSOB 还有机会，大家还可以，虽然靠这六首已经红爆了，但还是可以及早上车嘛。对，最近其实圣诞节的时候也有去听那个美秀跟落日飞车的高雄场，那我就觉得，美秀自然就是很狂，那很非主流吧，就是一些乐器，它其实已经它的调已经有点在游离，有点在游走，好像已经没有一个主 key 了，对吧？但你听起来就是很狂，我觉得好像都是呼过，才写出来的作品，对吧？所以现场也是蛮爽的。那落日飞车呢，就是整个会让你震惊下来，一直让你轻轻的摇摆，对不对？就是慢慢的享受那种缭绕、回荡的旋律，也是很特别的体验。最后来讲心灵的部分，那其实上个礼拜才刚结束可能为期两个月的諮商，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也会做成很对抗低潮啊的一个系列，那这个系列我会特别讲一些转折跟可能从我的案例来看要怎么处理面对，那希望也能给一些有同样烦恼的人一些参考。那其实本来这个 Mars Journey 啊这个系列，就是要专做心理探索，但想一想好像也只能做三四集，如果只做那个系列的话，但现在跟这个新报这种月报合起来，哇，整个海阔天空长命百岁。那单元的中文名称也从原本的心谈心改成现在的诸心旅志，其实有点绕口，就是探讨的方面更广了，也是延续单元的寿命嘛。其实我撰文的时候跟我现在开录的时候，那个心理状态差异慢慢的呈现一个有差距的状态，就是说其实我看现在当时写的稿就是很正向，就写说算是健康啊，那也是能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对，那也可以再度感受到快乐，那也很容易感动，对于一些朴实的快乐，就很容易在那边哭来哭去那学习不是一直只会谴责自己，而是能理性的把这些原因推究到脑部的分泌上。但其实我在开录前，突然就进入一个恐慌的状态，其实也有点措手不及，因为终究可能还是想要完成学业嘛，又什么都想学，时间就会开始感觉到不够，那借的书也还没看完，那到底要先碰哪一个，对吧？就会有点失衡，那一想到研究头就会开始沉重起来，就越来越闷，有一些焦虑感，有恐慌感。当然諮商的历程上都会要学习怎么驳斥自己的一些负面想法，但刚刚才发现其实还是会有点没办法借由驳斥来平衡那个烦闷的状态，但至少可以缩短恐慌的时间，刚那段大概十分钟吧，十到二十分钟，因为我也很久一段时间不会这样逼迫自己，可是终究还是会面对到对自己的一些课业上的责任，学习上的自我逼迫。那这里也会讲到说有点跟研究所实习的经验相关了，那就会是习得性无助这个东西，还有创伤这个东西，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这个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它主要也讲到说其实经由演化，那大脑有时候就会分泌一些不同的激素，来帮助人类自动逃离危险，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可能有一些过往不快的处境，大脑就会自动帮你陷入那个极端的情绪，那个情绪呢其实会让你无法思考，它会阻断你这个理性部分的运作。那当然我也是事隔三个月，其实我中间也很少有这么强烈的状态，就刚刚就突然遇到了，对，那所以还是要学习处理或是去应对这个没办法靠理性度过的阶段。 但我觉得还是有成长，还是有进展。以往的我就会把这个归类成为什么我都无法克服这些感觉，是我自己没用，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但也是这段諮商让我可以更理性的来驳斥自己这些负面的思维，对吧？因为在面对忧郁啊，或是可能我这种完美主义的思考，非理性思维的一个驳斥是很重要的，当然也会在之后的系列提到了，只是操他妈的，真的刚好现在就遇到，不过我觉得也是很轻微啦，马上就被自己化解，蛮厉害的。但那个当下真的干，就是那个闷感除不掉，很烦，这种习得性无助击败，还有我原本写好的这一段，本来很正向，他妈的现在全部变对临时脱稿演出，也算是提醒我这个问题还是在那里，那也不能忽略它，要好好面对，还是要继续学习怎么跟他相处，或是欣然接受这个状态的存在，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也不要因为遇到了就觉得哇怎么又来了，我根本没有在往前迈进，摆脱这种不健康的思绪吧。但我也觉得不错啦，就是呈现一个真实的状态，把这些记录下来，对，帮助自己去分析度过，也提供大家一个案例，提供给需要的人参考，对吧？那最终还是就相信一些身处低潮的朋友也能找到方法一起度过，所以我也会在这里继续分享，继续学习跟自我对抗，或是跟自己相处，对，继续嘴炮啊，甚至是去联系每个需要温暖的行星伙伴，对，Eventually we can fucking make it together, alright? 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去否定自己啦，啊，这种思维走不长远的，那之后我会再详细分析或是解说，从我的角度去观察，好吧？好啦，靠腰就搞得那么低气压，还是勿忘初衷嘛，兼顾每个正在公转自转的彼此，虽然这系列已经，虽然后面已经有点 murmur 了，对，可是我想这种比较真实的自我表露能更亲近吧，就像洋葱一样，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
好啦，十月新报先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也报告完毕了，两个行星的扫戏解散啦，新年快乐，圣诞节快乐，明年见，马达来年。